各位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算是把龙树菩萨注解《大智度论》在第一卷里面的缘起啊，把它科解成22个条目。我们已经讲过了前是7个，要入到后面的5个。其实到第17个条目呢，为了要度上根立智的这些大论师啊，所以啊要说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般若啊虽然没有定法，强说为4种悉檀，而前3种悉檀是随人心故说，第4个第一悉檀是为了要由前3个悉檀的圆满达究竟入第一义啊，但是呢，第一义只是显现出我们如果必须要用言语来描述心对于一切相的分别的话，我们就必须知道语言是有它的限制性的。所以由语言描述心的分别这件事儿啊，本身是有限制性的，所以它所描述的言说上的事实，心所分别的境相，都不能够如其文意，直为实有。但虽然是这样子，你也不能说无有实相。佛跟这种上根立智，在世俗地已经遍观一切法的世间智者，最大的差别是，世间智者就认为法界的真实都是由心假借言说所建构的，如果心上的分别假借言说所建构的都无有真实，那么法界就无有实相，可恭敬、可信、可受。可是佛呢，他的作证呢，却认为语言用来描述一切心上的分别，分别没有自体，相上呢，只是言说取因缘的假例，可是于中呢，仍然要说有真实。而所谓的真实，在佛的叙述里面呢，如果你可以稍微琢磨的话，他说，那就是远离贪嗔痴的涅槃实相。而所谓的涅槃，其实也就是你只要离开串习的细论分别，在三界生死当中，你就不会系缚于三界的因果，连涅槃空无我的法性都不执，那种离一切执，不再串习细论分别，自知不受后有，于生死流转中得真正的大自在者，那个就是诸法的实相。所以诸法实相即是涅槃，而涅槃在佛的大乘义当中是无住相，是无住相可得。那么无住曰涅槃这件事儿啊，其实是有别于有余涅槃、无余涅槃的有所得现观的结果。我们从佛在阿含经的说法就可以知道，涅槃跟世间相同是假名，可是声闻学者呢，就会认为离生死呢，证涅槃这件事情的必然性。对于法性的执着这件事情呢，佛特别在大乘义当中特说法空。今天白板上写不下了，在大智度论在般若经的原文当中，对法空正见呢说的可多，可不像杂含，杂含勉强说有法空见的，大概就是第一空经了。可是第一空经也不长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可以看到杂含啊，第一空经。可是第一空经真的不太长，而且各说各话，声闻学者仍然还是认为它不过就是我空。那么大乘的学者就认为，其中呢就是要显现无常苦无我，仍然是一种言说的法性，不应该知实。我们从言说安立的目的上就可以知道，无常是要说什么？说五蕴向上，一般人凡夫呢就只以为有一个常住不灭、有主宰性的我嘛。可是你理性上够用的话呢，遍观一切五蕴， 就找不到有一个常依住在的我。因此之故呢，我们从此建立一个我空，这是事实。所以所谓的无常指的是没有常性可得。那么我说没有常性可得，你不应该再另外立一个无常法性吧？无常法性只不过是在本来以为我有五蕴上的常性，我如实观之后呢，五蕴上的常性不可得，所以我才强名为无常。我跟你讲，无常并不是说有一个无常可以见啊，有个无常可以作证啊。那为什么你执无常会有过失呢？因为执无常会有一个消极的心态相应而生，这是问题，这是个问题。佛法认为，你去遍观五蕴，了解无我，是为了要去不用着我的意志去愈合愈离，因着造作的业因感召未来的苦果。佛是为了要对治这样子的缘起，所以说无常法性。可是如果你离开这样子的缘起，而独独执无常的法性，你就会把无常的法性变成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观，以为这一切都不确定。你愈合愈离，你做任何的意志行为都没有用嘛，对不对？你如果单单离开无常对治凡夫的我执，说无常这个缘起，你如果不观这个缘起，就把无常这个概念就当以为是真理嘛。如果同样的道理，你把苦当作真理，你把无我当作真理，就有问题啊，就有问题。所以你无我只告诉你，不要执一个常我，对不对？不要只以为有三受分别而贪其中的乐啊，然后呢希望造作远离其中的苦，乃至于以为于中的无记是无所谓的。佛认为这种观念，这种分别见不对，因着分别见而采用的回应措施也不对。佛只是为了这就是对治凡夫认为以为有我，认以为有自信，认以为有三受差别这样子的颠倒见，所以才说了无常苦无我的随观，让你不要在凡夫的颠倒现状继续执。可是离开这样的执，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无常苦无我当中生见，变成能知能见，有一个能知无常苦无我，能以及所见的无常苦无我可得的话，那么于中呢，你就会慢慢相应起一种特有的身心以及个人的个性。因为修行本来就是相应事儿，相应事。可是我们的无始习来啊，那个执的我执法执的习惯了，改不掉，勉强了用所谓的五蕴蕴出界的正观来对治的我执，能够卸脱三界造作的因果业报的相连。可是呢，你在法性上执，就会在你的人生的目标啊的追求上有了不同的业果，新建立一个新的道地。于是声闻所建立的道地就是娑婆涅槃，菩萨行者所建立的道地就是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你不要把佛的法身当以为我不再死了哈，我死后我还再来为这样子的人哈，那这个想法还是不对的哈，还是不对的。其实法身最重要就是那个愿，而那个愿呢，只要不断的透过教化的功德，如来家业就不断的在无量法界愿意认同的所有人的身上去相应，而能够不断的被实践传之久远。这种因为教化而让它传承不灭的功德，是佛的法身功德。所以这件事情要在我们这一生学佛有这样子的作证量，你心量到哪里，你的性格就修正到什么地方，你的愿就会增长扩大到什么规模，那么你就会以这样子的规模呢，招来很多的因缘，成就法身无边功德的那个量。这件事情应该用极积极的心态去做。所以一个导致于积极的人生观，一个导致于娑婆涅槃灭诸善根的消极人生观，这件事情只是一线之隔而已。 只是一线之隔而已，本来不需要另外说法空的，法空也只不过说一切法无自性啊，而我是一法，对不对？我是世间，那么你离世间所建立的无常苦无我强名为涅槃，也不应该止啊，对不对？你对涅槃上的一种认识，应该对于我世间的认识是一样的嘛？同是假名，如果世间应该用空无相无作去对待的话，请问涅槃是不是也应该用空无相无作去对待它？你心只要跟空无相无作的三三昧相应了，你恒时一切时处都是涅槃，对不对？哪有一法不涅槃的呢？心生则种种法生，你心相应于空无相无作的三昧，那么这一路都是涅槃门，一路都涅槃门。而且这种东西呢，不是狂慧，不是你理论上说说而已，而是实修实证的结果。所以在大智论上，龙树菩萨说一句话很重要，念原文给各位听啊。他说啊，是三种智慧啊，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种智慧，若不住于定中，则是狂慧，多度邪疑，多堕邪疑，无所能做，没什么功德，对不对？你发生不了什么功德。所以这三种三昧一定要在根本定，而且他说最好是在四禅，因为四禅的心呢，舍念清净，舍念清净。为什么舍念清净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呢，如果你还有喜乐，喜乐对峙的就是苦忧的那一边，苦忧是一边，喜乐是一边，仍然心有动乱，对这动乱虽然是维系，虽然是清净的，可是避免还是动乱相。所以你就以为喜乐这一边哦，你就用喜乐的感受去体会涅槃，可喜乐的感受仍然是住在世的牢笼里面，相应于喜乐的受而已。你不应当把喜乐的受当以为就是涅槃。各位如果还记得上礼拜我所讲过的那个全面启动 Inception， 我今天还是要提一点他的东西，因为奇怪了，昨天我一样上课前又回家洗澡，一样在纳凉的时候呢，打开电风扇，打开电视，奇怪他又在同个时间又播了。昨天看到那一段呢，刚好是我上次啊比较落掉的那一段，上次我也没有讲这一段啊。他们从飞机上到第一个梦境里面去的时候呢，就突然出现火车啦，恐怖分子追杀，他就觉得奇怪。那因为那个梦是他新找来那个女孩子他造的梦，那女孩子就跟那个男主角说，这些恐怖分子不是我造出来的，因为我没有想那个东西。然后呢，那辆火车也不晓得从哪来的，就那个火车啊是男主角心中的潜意识跑出来的，那些恐怖分子啊是他们所要对峙的那个副公子，他心中因为他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心中一直找潜意识的一个保镖。所以你可以发现呢，虽然整个梦境主要的梦境是由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女主角哈，所造的，可是参与者的其他人的共业也加在其中，也加在其中。更重要不是这个，更重要是他们被追杀到后来，其中有一个人受伤了，那任务执行不下去嘛，而且那个他们要去找的那个副公子，他也想不出密码是什么，所以呢，在中间有一段男女主角的对话，他就要谈整个那出戏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就是那个男主角迷执在他梦中梦的实验里面，所以他就找他的老婆啊，一直不断在梦中做梦，梦中做梦，所以进到一个所谓的混沌的法界。那个法界有个特色，心想事成，不要的通通败坏，要的哎呀非常美丽的，而且长恒住不灭坏，有这个特性。他们在那里啊，因为他老婆非常喜欢那里，所以就不舍得离开，就不舍得离开。在那里他们过到老，过到非常非常老了。可是呢，即便过得再老，毕竟还是梦中梦嘛，他原来的真实界里面呢还有他们的身体在。他们当初是在他的真实界当中呢吃了安眠药，或者是打了什么催眠的药剂而入到梦中去的，而于梦中呢再用你的意识的力量再入到梦中梦里面去啊，假定可能的话就是讲意识。可是他在混沌的深层的梦中的一生呢，其实也不过等于他最上层真实界的可能一天而已， 这个概念就有点像我们对于三界的观念是一样，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在天界的一天，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一辈子，就像这样。那个比起我们现在的人的法界来讲，真实多了，真实多了。我们呢，浑浑沌沌的在这边呢，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描述是，浑沌的法界呢是心想事成，所以他老婆就非常爱那个地方，所以他一直几次劝他离开，因为他自己知道那是假的嘛，可是他不愿意离开。因为那边有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何必离开呢？啊，而且完全没有不如意的事情，绝对没有你想离开的理由，没有。所以一直过到老到他身边写尊，老到他们的真实界里面的身体啊醒过来了，所以他们就从这个法界消失。他就形容有一句台词，他说那种醒来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老的灵魂从一个年轻的身体重新复活一样。我就在那边想，每天早上起来，我住在这个身体里面那个灵魂，请问你到底几岁了？对不对？你过了几生几世，然后在这个我们五十几岁的生命，虽然算是老了，可是呢，以多生多劫的阿赖耶识的流转，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醒过来，过了这五十几年的日子，你就开始反思这个事情。那他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回到真实界以后呢，他老婆不喜欢这个世界，他以为这个世界是梦中的梦，他想要回到刚才那个他觉得不错的那个地方去，可是那个地方是梦，他现在已经回到了真实，可是他以为真实是梦中的梦。男主角就一直跟他讲，如果这个是梦的话，我应该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我老是跟你劝，你怎么总是不听呢？还有他不自在的部分，可他老婆不听。借有一次他们的那个结婚纪念日，租了一个对面中间有中庭的一个饭店，然后呢他约他老公到这个房间去，可他却在对面那个房间趴在，就是坐在那个窗台上准备跳楼，约他一块自杀。因为他的逻辑就是，只要在这个梦中死掉了，他就可以在真实界重新醒过来，他想回到那个地方去。那这种整个假说理论跟佛法当然是不一样，我只是借着这个说法让各位来知道，梦跟现实其实对我们来讲，如果你还是用分别心去认定，对不对？你纵使回到真实的，你还是认为它是假的，你就想从假的回到真实去，那爱取心又在生，造业又不断的受果，了解吗？我不禁想到《阿含经》里面讲到，有一些早期佛开始只是教不净观的时候呢，就有些用不净观而证得阿罗汉的人，可是那种是软根阿罗汉。他证阿罗汉之后呢，他说啊，我如果继续保有这个有生呢，难免还是会造业，因为习气还有嘛，习气还有就难免造业，造业还会受果。当他扶住有漏业不起现行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希望能够快一点，不要再造业受后有的牵缠。因为他的根太软的缘故，意志力不够，所以他就用请师兄弟帮他自杀的方法，来声波涅槃。活着的时候呢，就依着作业线回到涅槃去。我不禁也想到，我认识有很多的佛教徒，其实也都会有这样想法，当然他们也都是像我一样啊，求生净土的，有个净土的思想在那地方。可是净土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这是一个很重要要强调的事情。你没有好好的活，你活着的时候不好好修道，你不用非常清净的心去往生阿弥陀佛国，跟阿弥陀佛的本愿是不相应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在活着的时候呢，让你的身心扰扰，然后呢，让你的家人眷属啊都不安宁，起很多的烦恼，大家都不快乐，对不对？搞得大家都不快乐，你能用不快乐的因缘强死了，然后呢，去有些人还不得不哦，乃至用自杀哦。他在一边吊刀的时候，一边还念阿弥陀佛，他就认为吊刀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真的，我最近在网络上才是一个礼拜前的事情，五天前呢，不到五个礼拜前，有一个我所认识不太熟的佛教徒。他前几天还在网络上跟我留言说他要去哪里摄影呢，他是一个非常爱艺术的人，可是五天前呢，他上吊自杀了。一个佛教徒学佛学到哪里去了？ 他以为自杀了，念佛了，就可以依着本愿往生阿弥陀佛国。我说空看嘛，你笑哎，哪是那样去的？这种思想是谁教的？我用这样的故事是跟各位讲，你只要还有一念分别心，你去分别净土，分别娑婆世界，分别涅槃，分别生死，同样的道理，它都是分别用名言假立的结果。因为我是次第升起这样子思维嘛，对不对？我去骗观生死无自性嘛，于是呢就强明一个那个无自性的生死的法界，不再受三界因果牵缠的那个法界，无贪无痴的法界，都是假名的安利嘛，说那个东西叫做涅槃嘛，对不对？那你就把心做到嘛，对不对？把心做到，那个时候的五蕴就变成是五无学蕴，对不对？懂吗？就是跟整个修观所成就的正量，你就活在正量当中，跟正量相应，而不要跟你的分别相应。所以涅槃仍然有余，一涅槃仍然是有作，懂意思吗？有余涅槃仍然是有作。那么等你依着这个，依着那个道品的修养，依着道品的修养，正用你的道品的修养，依着有作业正漏尽有余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解脱的身心恰恰用，这是大乘的观法，而不是等死，而不是速波涅槃，找一个死地去求作证。无余涅槃是无作法，有余涅槃是有作法哦。无余涅槃是无作法，并不是修正故得的，并不是你用作为，你做一个什么什么事去证无余一的。无余一是一个自然法则，是一个离贪嗔痴之后作证的量，懂意思吗？有余涅槃是你用对治折灭你的有漏种子之后，依着这个道品离垢之后去体会真实，那个还是一种分别，你懂意思吗？可是你要用这种离系论的心，去不断的长时间的去建立法身功德，活出积极快乐的人生。等你过去的业报尽了，自然你就依着你的愿往生佛国。所以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话是这个意思。可是有人就爱在定位，爱在一个假象涅槃当中，希望快一点到那里去，那里不能用有作为的心去的。昨天还在讲戒，戒体是无作，空无相无作的那个无作非常重要。无作的意思就是愿求的意思，不能用有作为、有求、有修、有正、有德的心去得到所谓的究竟涅槃，乃至于阿弥陀佛本愿所成就的净土也一样，因为它都是法性的境界，它都是法性的境界。你只能够依着信愿往生，行只是因为你的道品在心中无漏道的功德，而你的果会有高低，只是这样。你把所有的净土门以及所谓的圣道门拿来，把道理好好的体会一下，你就知道到底一个真正修道的生命方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光。我很生气这样子的坏榜样，把佛法给人家的看法都搞衰了，很讨厌这种人。所以我一直强调，净土门是圣道门为宗之究竟关怀，究竟要成佛这样的愿想。那因为这一生不能成办嘛，对不对？于是我就发一个愿到阿弥陀佛，或者是到十方本尊佛本愿所建立的净土那个地方继续学习。如果你有本事到娑婆世界来依着释迦牟尼佛有苦有乐的夹杂修啊，你这样去证是地，那也 OK。所以你发愿嘛，你就要有本事来嘛，对不对？都是这样子，真修实证，依着你心的量去感生种种法。所以生死是这样子生的，涅槃也是这样证得的。这个涅槃指的是有余一涅槃，而无余涅槃是无作法，无作法包括连所谓的本愿净土也是无作法，它不是你念佛去理，念佛的功夫只是决定你道果的高低，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生。能不能生是信愿，信是信真如，信实相。 愿是愿往生，你愿往生的意思是你不惜所有这一切的有，因为你可以舍这一切的有，所以必然往彼土上，就是这个意思。它完全就是心的相应嘛，你把心的现观相应到那个道理、那个实相、那个真如，你自然生者决定生，你何必要求去不去，乃至于在去不去当中只有此彼，对不对？然后还在此彼呢分近还是远，那都是无聊的事情。你就心甘情愿的选一个非常清净有传承的法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就好了。心清净，意志不退转，这两个因素是决定键，其他的言说是了就好了。你懂他的意趣，入他的秘密，心中无取无舍，对不对？保持你的心在现观中，不去跟你的烦恼心所相应。如果你没有烦恼的吸附了，那这个没有吸附的身心恰恰用，对不对？你就依着发愿的功德努力去做，努力去做，这才是真正一个修道者的生命方式啊！因为刚好借这个因缘呢，我又再把 Inception 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哈。我不是说他那个理论是对的，我只是用理论来反省那个心情。你迷离在所谓的自以为的真实跟幻境中的一种选择，老实讲，你只要有选择，简直就是错，简直就是错。可是你也不能够很单纯的去信任你自己不够用的理性所见的是真实，对不对？佛遮开两边，也不叫你执一个假想的中间，中间所谓的中道是不需要用想得的，对不对？离边就自然得了，你不要再立一个宗了。我们现在所有流转一切颠倒的问题，都在有力，都在有力，有力就有执。所以呢，在整个般若经当中，我其实非常重视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等这个三三昧功德够了，正涅槃的时候呢，这三三昧就改一个名称，叫做三悉陀门。所以三三昧呢，通有漏无漏，三悉陀门唯是无漏。唯是无漏，差别在这儿，它就像是阿赖耶识在染位在转移位一样，在染位它有三相，对不对？在转移位的时候呢，它有阿陀那的执持性，可是纯无漏，又改一个名称叫做阿摩罗斯。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子的缘起，不知道修观依着初中后假名种种的话，你就把一个一个拿来研究啊。对了，一个一个的名相当然都有不同的缘起，都有不同的功用嘛，你都各个只有字体，那你变到驴年都在那边变染尽有无意义嘛，是不是这样子？这种染尽有无意义的辩论，请问对于修止观有什么帮助？完全没有帮助，你真的去修就好了嘛，对不对？每天就这样练嘛，就觉得他无聊，想要学点新的，就这样，对不对？那个好奇心呢，要命，好奇心也好奇错了方向，好奇心的方向问嘛，你这样想心相应的时候，你有没有解脱的觉受嘛？每天就这样去实验嘛，去体会嘛，对不对？调流你的受嘛，改变你的想法嘛，你的行相续的内容品质就变了嘛，你心的相应的内容品质变了，你的结果就会变嘛，不就这么简单的逻辑而已嘛，这个逻辑就叫做真如嘛，真如的抵触就是涅槃嘛，能够这样做的智慧就是般若嘛，它不过是一件事一条路上面的不同的向度说的种种名而已嘛，对不对？你在这种法相当中再去说有无说一义，所以老师讲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当中呢，最难修的是无相。所以你看般若经当中对无相的描述辩证特别多。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所写的《般若经》的，再看一下上次所写的《瑜伽论》上面的三三昧的说法。那么我今天白板上的东西呢，是来自于《龙树菩萨大智论》。如果你们有法本的话呢，就在第一册的卷二十。卷二十它讲几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空无相无作三三昧，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八倍舍，八圣处，九十力定，十一切处，这些跟三摩地有关系的通通写在第二十卷里面。所以你可以，你自己有书的话呢，你去找一下卷二十去读啊。这一卷呢其实可以好好的读，我今天白板上只是写它的三分之一而已。 那么首先呢，他就问啊，什么叫做空涅槃门啊？空涅槃门，我这边所解的空门呢、啊，那中间就是空涅槃门啊，也就是空解脱门的意思啊。然后呢，右边才写空三昧啊，所以三昧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有漏过渡到无漏涅槃正德的过程，是一个转依的因果啊，转依的因果。而所谓的空涅槃门或空解脱门，指就是它的正量，就是它的结论啊，它的结论。那么他就这么说，何谓空涅槃门呢？观诸法，请注意哦，他所观境是什么？一切法，一切法约唯识来讲就有白法，所以唯识呢就从白法，对不对？四位有为，一位六位无为，对不对？有这样的白法，五位白法呢去建立，然后观有为无为，法性只是强为名言而已。对不对？于中要显现的我有情命者生者不可得，这是上礼拜的白板，这是很简单，这件事情就是空。那么由空呢，再开出了无相解脱门跟无愿解脱门。其实唯识的观点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大智论论当中呢，龙树菩萨这样说，他的说法更简单，你观一切法啊，用唯识来讲白法，于中呢你去遍观一切。我所空，空的意思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没有我跟我所的自性。我所约唯识来讲的话，就是心王跟心所。而色呢，色只是心王心所的所缘，对不对？心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更是名言在重重假立的抽象概念，对不对？他所显了的实相就是六位无为。所以其中白法里面最重要的只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这件事情，心王也不重要，心所也不重要，相应可是很重要。我们所有一切的三界，就是因为你与心王心所的相应是无有实性，不能够如实知，于中还有受跟想的颠倒，行相续故，业报宛然，相续不断，无有初期。讲完了，整个佛法就是这样，杂览门就是这样，你只要如实知一切的无明业相，全般都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事相，这是唯识见。月般若龙树菩萨是这样说的，观一切法，我所的自性不可得，名之为空。我所并不是别别去观我不可得，我所不可得是我所的相应事，我相应于染的心所，我就有烦恼的业跟烦恼，有烦恼的业跟烦恼的相续故，你就会有行业因果的无有初期，对不对？如果你心王跟心所有善品的相应事，你就有了善的作业，感召善的果报，一样还是相续不绝。所以造成你行相续业果宛然，都是由于心王跟心所的相应事项不如实知，于中的受想颠倒，推动行去造业，感召业果的相续而已。拍掌自然会有声音嘛，对不对？而这个声音从何而来？从分别心中与原相中取相分别而来，还是一个心王心所的相应相。所以唯识就看这一切无意嘛，没有真实意嘛，没有我执法执所建立出来的相嘛，我执法执所建立的相都是事相嘛，事相体是分别嘛，名言上只是因缘上的假立嘛。唯识就这样看，唯识讲得很详细。你看龙树菩萨原来的说法是什么？观一切法，我所自性，他还没有讲自性无自性，他就直接讲空。空在论上的意思就是无自性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诸法从因缘和合生，从因缘和合生，于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啊，作者就是作业，受就是受果意受的，这种相续的因果不可建立，这就是空门，空门。好，于是他就假设外人说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法从因缘生，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我所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我已经知道无我所了，那么为什么众生会在无所有当中心生浊呢？好玩吧？那唯识在色拉中呢就回答很简单了， 比如跟你做梦了，你梦中梦到你自己喜爱的对象，你心不生，你会不会生贪？会嘛？乃至于呢，见到你喜爱的这个妇女之相，你行淫了，你就会有出精血的这种作用。没有对劲，你一样会有作用啊，对不对？心分别就有这么强盛的作用，你只要信，你分别的劲是实有的，作用就会相续生。不用真实有对劲，你作用才会生。这是圣人的现观跟凡夫的分别心生不如实知两个不一样的观察结果。于是他就问了，既然没有那个我所，那为什么会有心浊？于是对方就回答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诸法从因缘生，无有实法，但有相。那个相啊，这种人还以为那个相是在外。你看，就是有这啊，有这我看，我同意了，我同意这个东西是我在世上生的相。可是这个还是有相，他们还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有相，我取缘安立假名，在我世上有相，因为这样的故，所以我还是着那个着。不只是着我的心而已，那个心的所缘还是实有的。许维士还是有的人在这个地方不了，所以呢，索取并不是关键，索取用很多的话去描述，只是要显现它是遍地所知。遍地所知所建立的众生性跟法性都是名言假例，因为它都是离不开心的分别，对不对？所以唯识的意思很慈悲告诉你，其实这一切让你受苦受乐的因缘，就是你知道不离开心的分别而有这种相。因此之故，你不应该管心有没有外相，而是要管心的分别。心的染尽分别而有不同的受想，因为不同的受想你有不同的作业，因为有不同的作业所以有你不同的业果相续，对不对？所以你要断三界离三界，要从这里离嘛，不能从相上去除嘛，相上纵许它有嘛，你除了半天也没有用嘛，对不对？心一样是这样的分别嘛。我经常讲一个中国人实在是很难听的话，你说台湾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新加坡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了嘛？那为什么在那样的法律的制裁底下，那里的中国人就会懂得干净呢？重视景观呢？知道整体合作跟规划呢？为什么我们台湾以及大陆那边的中国人就一盘散沙呢？一路向前看呢 ？Money 哈，根本心中没有大志，没有愿景，都从短视的现前的利益上去看。我曾有一次听到朋友从德国回来，他说啊，哎呀，我们这团旅行团只要去大陆玩呢、啊，那就跟大陆那边一样的，那个整个生活水平呢、啊，以及习惯呢、啊、很差。可是到德国啊，他们连吐痰不敢，嚼口香糖不敢，对不对？开车去稍微敢 A 掉，也不敢逃。他知道德国那边有个风气啊，